弟兄姊妹晚安，我感恩能够可以在神面前一起彼此祷告。我刚才记得波兰讲了一句话，他说回来崇拜其实正正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被更新，这个很重要。我不知道你回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如何，或许被这个世界或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使到我们有些想法，或者对我们自己的看法有些扭曲，或许这个世界的遭遇带来给你有很多内心的伤痕，但我仍然相信能够回到你神面前去敬拜，在神面前听他自己的说话，其实都是一个更新生命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藉着这些，无论藉着刚才唱歌，无论藉着他自己的说话，也都是鼓励我们可以能够在崇拜之后再一次在神面前得力，并且再在这个礼拜里面去见证神，这个是非常重要。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其实教会今年的主题是转变中的盼望。你有印象的话，上一个月加奇牧师来到这里就开始了以西结书，所以今年全年每句都会有一次是讲以西结书的，今次到我讲，下一个月就另外一个同工就会来讲。所以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是这么讲，你想的话你可以在家里面也都可以去自己看以西结书，让整个以西结书让你有些认识。当然以西结书不是一卷容易看的书，所以加奇牧师你都在这个时段开了个以西结的主日学，当然你报不到了，应该开始了，你可以但可以上网一起去参与这件事，或者你可以去自己去先在家里面去认识以西结书，是一卷很重要的书卷来的，特别在旧约的里面。而今天我选了一个题目，我自己给个题目，它叫做时代的仆人。正正就是以西结，他在他的时代里面被神拣选了，成为了一个先知。刚刚我讲了一点关于整卷经整个以西结书里面，特别以西结先知他一些背景，但我想在今次这一年展开以西结书的时候，头一两讲让你多些去对整卷书的认识和理解。不单是这样，我们更加想透过以西结先知他在圣经里面所展现一个跟随神的人，或者去追随神神说话的人，我们怎样可以去用生命去回应他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个说话我不知道你怎样理解，成日这段时间成日听人讲时代拣选了我们，是不是好像青少在标青啊、青少啊这些时代这些群体里面，牧者也好，或者很多弟兄姊妹都好，都会讲过这句说话，时代拣选了我们。确实神拣选人，如果按照圣经所看或者我们所理解，拣选都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在里面。上帝对一个人的呼召，这个对或者上帝的呼召可以是一个群体，简单讲就是可能是即旧约里面讲整个以色列国，神拣选这个民族，拣选这个群体，在当其时在地上边，希望透过这个民族能够成为别国的见，即是在他们面前做见证，让别国的人能够去敬畏神。这个是神拣选一个神呼召里面其中一个想法，原来神可以拣选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但同样地，原来神可以拣选的是一小撮人的。如果在旧约里面你有印象，其实尼希米以斯拉都是神所拣选的一小撮人，然后回耶路撒冷，是不是就是起城墙，然后复兴整个的民族，当然某部分，是不是？所以神是有时候他拣选神的呼召可以是一小撮人。去到新约，同样地，神就耶稣他拣选了保罗，但同时在使徒行传里见到保罗是一个团队，他们整个团队去参与教会，就是初期教会的发展。所以神的呼召可以是一群人，同样地可以一小撮人，但同样地神对人的呼召可以是个人的。好像今天神拣选以西结这个人，整卷圣经里面神很清楚去拣选了以西结，使他去宣讲神的信息。所以对于神对人的呼召的概念上面，可以有群体，可以有小撮人，可以是个人。或许今天神跟我们讲的是整个的恩福，或许神跟我们讲的是教会的青年群体，或许今天你在听到可能神跟你讲的是对你的个人去讲的话。盼望神的呼召无论在哪一个层次上面，在哪一个层面上面，我们一起去学习去认识。当然神拣选人或者拣选一个群体，确实是很想他在地上去见证他。那这班人或者小撮人这个个人，我们怎样可以用什么态度，怎样去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当我们面对着不同的时代，面对着不同的世界带来的挑战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怎样去回应他呢？回应刚才那句说话，有人说时代拣选了我们，我更加觉得不是时代拣我们，其实神在这个时代里面拣了我们去回应他。所以我们要回应的不是个时代的需要，我们要回应的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应该怎样按着神的说话，按着神的吩咐的，
我们就要去回应这个时代，我们回应呼召不是个时代，是上帝他自己。那我就要很清楚跟上帝怎样在我们生命里面，或者去建立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生命去呈现出来。弟兄姊妹，香港仍然在一个宗教自由的社会，他日有一日我们不能够透过这样的形式去聚会的时候，我仍然相信神透过不单止一个群体，甚至个人，是你的生命，就好像昔日以色列一样，透过他自己整个的人生，其实他不是只是生命的，讲是 physical 身体，待会会讲给你知道，透过他整个的人生，整个的身体，怎样去将上帝的道，将上帝的吩咐去传讲，还有去展现出来呢？盼望我们今天听到的时候，不单是对我们整个教会的青年群体，甚至在座的每一个，知道中间里面都有些不青年的了，不过都跟你讲的，愿神的说话去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知道，不是说你啊，你不用担心，你心境青年都 OK 的。但我仍然相信，希望今天这篇讲道，神透过这篇，透过自己的说话，能够改变我们侍奉的心态，能够改变我们在地上去做见证的一个心态，调教我们，带我们行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好，不如我们一起有些祈祷先好吗？祷告。圣灵帮助我们，藉着你自己的说话去更新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更加去贴近你，并且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成为你自己，作你的仆人，回应你自己的召命，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帮助我们。祷告奉主名求。好，今天很多的经文，如果你看我今天写的那段的经文，你有收到个 PowerPoint 你就知道了，很长的，由四章一去到五章十七，简单讲就是全个四章和全个五章。不过我不会在这里读完，待会你有圣经可以拿出来看，好吗？拿电话一起跟着经文一起读，让大家知道一下怎么理解。讲一下个背景给你知道，好吗？当时呢，以西结书或者以西结的背景呢，是讲紧以色列国被掳的时间，在主前的六五零年左右，当时兴起了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叫做巴比伦帝国，他们第一次落到去南下，去到南国，他们将犹大国叫做当时犹大国去倚靠住埃及，希望用埃及的势力去抵挡住其他不同的势力，而巴比伦帝国就南下去攻打犹大国，他就将这个埃及国的兵就赶回到埃及下面，你看地图就知道了，埃及在下面来的。而当时巴比伦呢起得很强大，尼布甲尼撒王他就将圣经里面讲过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呢，就第一次掳了去巴比伦国里面去生活，这个是第一次尼布甲尼撒王去到犹大国去作出被掳的，就是掳的人去到自己国家里面去生活的一个的场景。当时的犹大国确实没办法，因为国力不够，兵力不够，一定要屈服巴比伦帝国底下，虽然屈服，但是心呢都不是完全效忠巴比伦帝国。所以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那六七年之后呢，他又再一次南下，并且今次真的将整个南国里面犹大国里面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包括谁呢？包括圣里面提到的约雅根、西底家和当时的以西结，就一并掳了去巴比伦国里面去生活。而当时的以西结正正就是被掳了在巴比伦国里面，并且他在巴比伦国生活的时候，神就去呼召他，让他成为神的代言人。在一个这样的危难里面，在一个这样的处境底下，神出手，神去呼召人，去回应他自己国度的需要，神去拣选一个当时被掳了去巴比伦的以西结，让他成为神的代言人，让他去传讲关于上帝的信息。如果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以西结书里面，其实算是头那部分，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所以你会见到等一下讲的经文，你就知道，哇，如果你是以色列的时候，我相信你都很难顶的了。当你了解以色列书，有几样东西你必须有一个概念，你要知道的，因为里面有很多古灵精怪的经文，看完之后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我先解释给你知道，因为我今天讲这段经文其实是家乔安排了我讲的。那这四个的，即是我们叫做象征行动呢，背后我们了解究竟什么意思，必须要知道，啊，原来当时圣经里面讲的象征行动，就是今天我讲到经文里面四章一至三、四章四至八、九至十七、还有五章第一至第四节，原来我们去解释象征行动的时候，即是以西结，他待会会讲的，他做出一些即非比寻常或者呢当时的人是不会做的一些行为，会被人笑的，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原来当我们去解释象征行动的时候，第一件要知道，原来以西结所做的事，其实是预先将神将要做的事先带到世界里面，让地上的人去看到，预先讲出了 神将会做些什么？以色列就落过他自己的行为，神吩咐他要做的，然后就做了出来，在他的民族中间，让那些民族的人去知道，去理解。第二个，原来象征的行动的背后，其实是那个非语言的一种的宣讲、宣告。他不是用词语，不是用我现在好像拿着个麦讲话这样讲给你知，他是透过一些行动、一些动作，让当时的人能够去了解、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当然，以色列所做的是回应当时的处境，但今天我们看圣经，盼望这些圣经是回应我们今天，究竟神藉这卷圣经和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吩咐，我们有什么学习，并叫我们在这个挑战底下，我们怎么可以继续迎向我们的信仰，地上面继续见证祂。今天和大家分享三个分题，这三个分题我不知道明不明白，我跟同工讲完之后好像不太明白，我希望今天讲得明白给你知道。第一个分题，以结果为什么？哇，目标的信仰，是不是很熟？这句说话呢 negative 的，我不认同这句说话，不过我解释给你知为什么我会用这句说话。原来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的态度，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以一个目标，即是我们的目标是一个以结果，什么意思？当我们去预计会发生侍奉的时候，走上一个路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面有一种期望，多过想发生的结果。但如果我们的信仰基础只是建立在一个我们想或者我们想象出来的结果底下的话，其实有问题的。为什么？我们试一下思考一下以西结他怎样去看这件事先。按照经文所告诉你知道，以西结先知被呼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认识的，第一张神给他看到有异象，在宝座上看见有异象，是吧？当然如果按照释经讲，他真的看见上帝的荣耀在中间，那我不解释了，因为不是讲第一章嘛，是吧？去到第二章，神是亲自跟他讲话，叫他起来说话，很清楚神亲自的降临在他中间跟他说话，让他见得到很具体的。去到第三章呢，离奇的事就发生了，神就叫他什么？哇，吃那卷书啊，真的吃的。如果按照我们所理解，当时以西结他真的在做这件事，将神的说话吃了落肚，因为神很想他去透过他把口去将神的说话去讲出来，去让人知道。不过去到三章的最后那个段落，你会发现神呼召以西结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守望者。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神呼召他不单是叫他宣讲神的说话，清楚说神呼召他成为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怎样做？圣经告诉我们知道，神所讲给他知的，他就要尽他的责任去讲出去。如果讲了，那班以色列民不听住，不听他的说话而不悔改的话，那班人就罪有应得，死定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以西结听到神的说话，他不跟那些以色列民讲的话，他没有讲到，圣经告诉他知道，神就说这个责任就在以西结身上，并且什么？并且会追讨以西结的，就是这个没有讲、没有宣讲神说话的一个的责任，并且圣经讲话他要死的。这样好了，这个是三章尾的经文，离奇的事就继续发生了。三章尾，神呼召他做守望者，并且跟他讲他要去讲出去，如果不讲的话，那班民，即不是只是那班民死，那班人继续犯罪死，是吧？他自己也有责任。但我经文很有趣，去到三章的24、26节，圣经里面告诉你神呢就将以西结呢就什么关起来，并且绑住他，甚至乎呢使他变成一个哑巴，不能够讲话。明明刚才讲紧成为守望者，并且要宣讲神的说话，但是跟住的24节就叫他绑住他变成哑巴，还要关闭住他，不让他走出来。跟住去到27节，他更加又调返转，现在你就可以去讲了，将神的说话去讲出来啦，去表达出来啦，咁样。当然如果从经文里面，我相信以西结先知当其时不是很清楚究竟上帝的心意如何，他只是跟着他做，一时就叫他开口，叫他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一时就拖住他，叫他成为哑巴，不可以讲话，一时又叫他宣讲上帝的说话。究竟神的心意何在呢？当然以西结那刻他未必完全清楚和明白，不过有些不同的解释，他告诉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要关起他，要他绑住他，为什么要他不可以讲话呢？原来这个是要清楚地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原因是因为上帝对以色列家的审判这件事不能够再翻转头了。所以本来他是守望者，他要讲出神的说话，希望那些人悔改，但神让他把口讲不到，并且关起他， 其实是预表紧或者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什么？神对以色列人这个的审判已经再不能够再翻转头了，因为那班人的恶使到神的审判的心很坚定要去实践。所以以西结被关起来的时候，神的吩咐让他不能够讲出来，不是说神残忍，而是讲紧那班民族违背神的心意大到一个点，神不容许这个回转的信息传到在他们那里，所以神就将以西结关起来。如果你问我作为以西结先知那一刻呢，你试试想象一下什么心情。等知我们知道以西结本身他是什么身份，原来他是祭司来的，他未去巴比伦之前他是当时以色列民族的祭司，去到巴比伦国或许祭司的工作没得再做，但是他家族的身份，他自己祭司的身份是没有变到，也都成为了先知，因为神呼召他。历史记载这些的领袖在当时在个民族里面，就算在巴比伦帝国底下，其实他们仍然都是很被重视，是民族中间的领袖。我相信一个民族的领袖，他见到自己的同胞将要被灭亡，将要被围困，我仍然相信他的心情其实很难去面对，甚至乎神呼召他，要他成为什么？要他成为以色列的守望者。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知道，以西结知道的，因为神跟他讲了的，成为守望者他就要将神的说话讲出来，不讲他的同胞就死了。他连讲出希望同胞有机会听到这个回转的信息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你问我，我作为以西结，我是一个牧者，当听到神的教导，神要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不解，甚或很多的伤痛，因为这班民族自己的同胞将要面对的审判是直接的，是不能够逃避的。所以如果当我们去这样理解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原来以色列先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所承担的确实不容易。个分题我们叫做以结果为目标的信仰。等着我们试试想象，神呼召他做守望者，希望别人能够悔改，但是最终圣里面所展现神的审判不能够逆转。以西结他做的一样东西，我仍然相信他期望的结果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为什么？神的手真的会出手。刚刚后面那段经文就更加清楚知道，没错，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信仰的路，甚或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很多期望。你有没有期望的？我当然有啦，我对于要侍奉的那个 ministry 那个事工，我当然有期望啦，当然有计划啦，当然想发生我想发生的事啦，必然的。如果不是你都真的几飘啦，是不是？即是离地啦，是不是？但我想告诉你知道，如果你的信仰观，我们的信仰态度只是以结果为目标，我想告诉你知道有危机的。这个危机就是你根本怎么知道结果一定会发生先？这个结果你预计会出现的吗？ Who are you？你凭什么觉得这个结果一定会出现？但我都调回转这么说，人性一点，结果不出现确实是令到我们很沮丧。问心，过去这么多年侍奉，你对于侍奉或者对于你想在参与信仰的里面，有多少个结果是令你失望的？其实你问我，我信仰人都三十多年，中间真的太多我想发生的事不发生。但如果你的信仰只是以结果为目标的话，我想告诉你知道，其实是很危险的，有危机的。为什么？总会导致到我们不想甘心情愿的去侍奉神。我记得我在东涌侍奉的时候，跟我太太呢两公婆，我本来我自己舞会有千多人的，跟着教会就差派我们两个去了东涌那里开放。有人听我讲过，我租了一间村屋，跟住咧喺嗰度咧同太太一起侍奉。咁啊，日东村一村嗰时未有二村，我记得嗰阵时做得好好嘅，都叫做吓。谂翻转头，一三五咧，老婆咧就会开功夫班，有啲小朋友过嚟读书。跟住咧，平时夜晚咧，我哋去家访。星期六日咧，就有啲人嚟我哋屋企。我哋屋企咧又系教会嚟嘅，屋企嚟嘅，将嗰啲雪柜啊、电视机啊，所有嘢咧到崇拜嘅时候，就会将佢推晒入房噶啦。然後呢，那個七八尺的村屋單位呢，那個廳呢就會開曬三十幾張、四十張凳，有到崇拜咁樣。 持续了两年。其实 我想告诉你知道呢，那时候都很开心的。不过大概两年后之后跟牧师说，我说我们不做了。因为我发现原来我们里面 burn out， 因为我们很沮丧，觉得做得不好。完了之后我又要去处理我自己的生命，我太太也处理自己，处理她的生命。不过过了大半年的时候，我有个很大的发现，原来我过去在东涌那两年的侍奉里面，我内心里面有个很大的期望。我的期望是很想我在东涌里面所完成的事工好像我舞会一样，因为我舞会是一个以千多人具规模的一间教会，但是没人跟我去 address 我里面这种的期望和想发生的结果。我没人跟我 address， 即是我不是怪我教会当时，只不过是个过程里面我没有，我掌握不到原来我不需要去期望我舞会那个规模、那个人数、那个系统。因为当时我和我老婆和几个义工只是由十个八个人开始，两年后我们离开那间教会里面，其实有六七十人、七八十人，很多新移民在那里聚会。完了之后我离开教会，即是没在那间舞会里面，已经即不做了。跟着我牧师跟我说，其实我们 当其时那两年的侍奉其实做得很好，但我们不知道，因为我想的结果没有发生到。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知道，如果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侍奉只是以结果为我们的目标的话，有危机的。因为过程里面未如我们期望发生的，我们不会甘心乐意的，甚或我们会埋怨的，我们会放弃的。这个第一个，我相信以西结先知 当神呼召他，他要完成神要教导他的事的时候，他知道那些事不会发生，但他又要做。你听得明白吗？他知道上帝的审判不会逆转，但他仍然继续要做。我仍然相信对西结来讲是一个具挑战的一个学习，不过他仍然忠心。这个是第一个想和大家去分享。好了，你说不是以结果为目标，那不如以过程啦，好不好？以过程为目标挺好啊，现在的经验学习法，还有现在很强调的个 experience 很重要的，过程大于一切，过程才是要高举的，是不是？哇，真的个 result 不需要你的，过程就可以了。这些 我这样说的，经文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又理解一下，究竟我们不是以结果为目标，好了，我们转一转向，我们以过程为目标又得不得呢？跟着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很复杂，有四个不同的象征行动，不过很简单，我很快让大家知道。因为为什么这段的经文原来在第五章后半已经解释了那四个的象征行动，所以一路讲的时候让你去明白，让你认识。第一个，以西结做了一些当时人能够理解的事。第一个象征行动就是他预表着耶路撒冷城将会被围困。经文讲得很清楚，神就吩咐他，人子啊，拿一块砖放在你面前，在砖上面画耶路撒冷城。然后他讲叫以西结，你就去攻击他。那些经文的表达是讲什么？你要围攻者城，筑堡垒，建土堆，安营攻击他。这个是当其时那个时代里面去攻打别国、攻打人家的城市的时候的一些策略来的。神就叫以西结去做了这件事。跟你讲，那个是砖头啊，他要做这件事是向着旧砖头去做这件事情。那圣经讲什么呢？圣经在五章后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原来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城，砖上面画起的耶路撒冷城。那谁攻击他啊？原来后面讲得很清楚，是上帝自己。因为那群民族违背他的律法，所以圣经讲得告诉我们知道第八节，他说，看啊，我必与你为敌，你是耶路撒冷城，必在列国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所以以西结他表达着拿块砖，然后画了耶路撒冷城，然后去攻击那块砖那个城市，其实是讲着上帝他会出手。所以审判以色列，审判以色列家的其实是上帝自己，审判耶路撒冷的其实是上帝自己。这个是很清楚的去告诉我们知道。第二个的象征行动，给个名字他以色列、这个的以西结，他就什么？他承担了以色列家的罪。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你试试看看，哇，这个真的不是讲笑。以西结被绑住，然后侧卧430日，390日是为北国的，40日是为南国的。先讲给我们知道，当其时上帝吩咐他，叫他承担以色列家的罪，绑起他之后叫他侧卧390日，再加40日， 如果在后面计算，他应该加在一起的，所以第九节他清楚说他390日，应该。但圣经讲给他知道，当其时以色列要做一件象征行动，不单止攞嚿砖或耶路撒冷城攻击他，他还要被捆绑起来。你试过侧卧，然之后扎住臂未啊？有没有试过？我不想象到他会怎样发生。不过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仍然相信他继续这样做。这件事对释迦来讲是非常的困难，从人的角度，从我们所理解的是不容易。同样地，在第五章里面也都解释得很清楚，原来攻击他的其实是上帝他自己。他为什么要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因为他违背上帝的律法，不听上帝的诫命，甚至乎圣经讲给我们知道，他比列国更坏。在神眼中，当其时的以色列人，他行出来的事比列国更加败坏，所以神的怒气愤怒到一个点，他需要去审判这个国家。以色列先知就去承担上帝的罪孽。当然圣经讲他只不过是一日顶他一年，有研究讲以色列最败坏的日子真的有430年。但是我想告诉你知道，当其时神呼召以色列先知，他要承担以色列家的罪，这个是身体 physical 在肉身上面他都要面对这个的挑战和困难，是非常的不容易，是非常的难。第三个，这个象征行动是讲紧耶路撒冷城被围困，没有粮食，甚至乎圣经讲他要用人的粪便来到敲那些的饼。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指出一个情景，就是耶路撒冷城将要被围困到一个点，就是什么？连食物都没有。圣经告诉我们知道，叫他叫以色列，神吩咐他用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做饼。以色列人通常只是用大麦、小麦做饼，其余那些豆应该不会的，不过代表着其实当时是应该不够粮食，所以他们要这样去充饥。为什么人要用人的粪去敲呢？当然刚刚会讲一下，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不洁净，但是最基本是有人估计当时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食物没有到一个点，就是连所有牲畜都没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人去敲饼确实真的要有些燃料的，基本上都是用动物的粪便，但因为连动物都吃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知道神想他用什么？用人粪去敲饼。其实讲的是当时有圣城被围困到一个点，不单止没有食物，甚至乎连动物这些一切的东西都没有。如果按照后面五章解释更夸张。不过神在这里讲到以色列在这里去回应了神一件事，神啊，你叫我用人粪去敲饼不是吗？十四节他说什么？他怎么回应神？其实简单讲是四路的。他回应什么呢？因为他是个祭司。圣经讲十四节，我从来未曾被玷污，从年幼到如今，我没有吃过自己自然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那不洁净的肉也未曾入我口。这个说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很清楚，特别是祭司，动物杀了的时候放血是有个程序的，不是立乱就可以吃那些动物的肉的。所以圣经讲这里讲那些，如果那些走兽，圣经讲什么？他说自然死，就是简单讲就是没被经处理，然后就吃那些肉，对他来讲都是不洁净，更何况是人的粪呢？人的粪做燃料去烧饼，对以色列来讲是更加难想象会这样发生。按住后面讲，第五章很清楚解释了，他们饿到一点，父食子，子食父，甚至乎圣经讲给我们知道，不单是这样，更加去讲给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要以色列用人粪烤饼这么不洁呢？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做了一件事，好对神在神眼中真是一件不能够原谅的事。因为当时其中一个皇帝叫马拿西，他将偶像摆在圣殿里面去供奉他，他将不洁的偶像放在神的圣殿里面供奉。马拿西听得明白吗？神就以色列用人粪去烤饼的背后，其实是讲紧你昔日怎样去使我不洁，今日我都要使我的民族透过以色列去表达出来这种的不洁。所以对以色列来讲是非常的困难。但你知不知道，我重申一次，以色列是个先知，同样都是个祭司， 他要去做出一些他一生里面不会做的事。他连未经处理的动物的肉他都不敢吃。他要吃一些用人粪烤的饼，当然神有怜悯给他可以什么，可以用动物烤变成用即没那么污秽。不过在神的眼中或者在律法的眼中，其实就算以西结所吃的饼是用动物的粪便烤都一样有问题。这个就是以西结他要承担他要承受的东西。弟兄姊妹，还有一个很有耐性啊，听完这个，哇，这个更搞笑，不是，对不起，不应该说搞笑，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这么说？神要他拿把刀将他的胡须和头发全部剃光。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要去剃须，叫他剃发。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这个的象征行动的背后，不单止讲着他是剃须剃发，其实剃须和剃发在以色列人眼里面其实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来的。你有没有看电视看过很多巴勒斯坦人啊，在以色列呢有些很传统犹太教呢，他们不是整头整面都是胡须的？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就是那些生了很多，而是他们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是讲他们不可以将他全部刮干净的，所以索性就留了他这样。上帝以西结去将他的头发将他的胡须刮干净了，他不单这样，上面讲耶路撒冷城围困的日子满了，他就要将三分一放在城里面的胡须和那些头发，三分之一放在城里面焚烧，三分之一放在城里面四围用刀砍碎，三分之一任风吹散。那这里讲什么呢？原来五章里面解释了，简单讲就是有三分一人他由饥荒死，有三分一人是当场打入去的时候杀死他，另外三分一流散之后都追杀他们。某程度上对释迦来讲，这个的行动的背后都是要指出耶路撒冷城将要被焚烧，以色列人将要死在刀下，死在饥荒里面。但是对以西结先知来说，这件事很困难啊。正如刚才我所说，他一个神呼召他的家族是成为祭司啊。对他来说，要吃人粪所烤的饼，后来变牲畜了，但又要刮头，要将胡须剃去，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为什么？因为祭司如果将他的头将他的胡须刮去了，其实某程度上是代表着这个祭司的身份他都不能够再拥有。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知道，以西结在这个过程底下确实不好受。神吩咐他要将上帝的说话去做出来，对一个先知来说，这个过程确实令他很为难，某程度上更加不容易去展现这件事情。所以对他来说，对以色列来说，原来这个的召命，他要去完成神这个的召命，确实如果他以一个过程为目标的话，他应该老早就劈炮不露了。我仍然相信如果他以一个过程去衡量他的侍奉是否要继续走下去的话，我仍然相信他老早选择不露。第一，他要做的事在人面前被人取笑；第二 ，physical， 他很难承受；第三，他一生上面所拥有的身份，因着神叫他做的事，或许会无助。要吃人粪所烤的饼，要剃头，要剃须，这个祭司的职分在律法底下他已经失去。这个过程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以西结好了，他不以结果为目标，他以过程为目标的话，我仍然相信都很困难。弟兄姊妹，你的信仰有没有试过即认真想想，你是不是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是不是都以过程为目标去做考量的呢？即是什么意思？那个过程我好不好受？那个过程我愿不愿意？以这个过程以我自己去理解去做决定是不是继续再前行。牧师，你今天说的话很离地很不人性，是不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你试想想，如果我们整个的信仰人生好了，先处理了，先不是以目标为 以结果为目标了，再看如果你以过程为目标的话，现实侍奉带来给我们的过程十居其八九 都是有难度的，都不是容易的。我们作为年轻人，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世代底下，要成为主的见证，那个过程莫非你很开心？莫非你很容易？我仍然深信，如果你信仰观以过程为目标的话，我仍然觉得我们撑不到很久。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过程里面确实令到我们很多沮丧。或许这样说，不知道神透过以西结书是不是要今天跟我们年轻一代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的其实我们是一种坚忍。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学习在信仰上面走上的路上面，结果未能够达到，我仍然学习继续前行，过程里面或许未必令我好受，但我仍然相信可以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们的眼睛不是只是 fix 在结果和过程底下，这个非常的重要。记得有一套电影，我当时都很喜欢看，有没有看过这套电影？好看吧，这套戏是个导演是拍即系《受难曲》嗰个导演嚟噶，钢锯岭呢套电影佢讲咩咧？虽然佢嘅背景系弗林芒斯日会，但系咧对佢嚟讲呢个主角，佢入咗伍之后喺军队里边，佢仍然持守十戒。先讲十戒，帮我杀人，佢就唔会攞起支枪，佢就唔会揸住支枪，唔会攻击。所以入到军队，佢话佢唔揸住支枪，对佢嚟讲要承受好多嘅痛苦。因为那班的同事、那班军人会奚落他，长官派他去一些他不很辛苦的工作岗位。对这个戏的主角，他要去坚持这个信仰的立场，这个过程绝不好受。当然这套戏的结局是很美丽的，他救了很多人，但我仍然相信较深刻的不是他救了多少人，而是他持守这份信仰，他理解这个信仰一些的态度。我仍然相信这个是我的鼓励。刚才我说不是结果，不是过程，那应该以什么为目标呢？如果按照今天以西结书所说，我仍然相信神很想我们以忠诚为目标，在我们信仰的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认定神想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我们应该以忠诚的态度去回应他。为什么这样说？刚才说了，结果不是以色列所考虑，因为结果不是要发生，过程更加不是他所考虑。为什么？难受到飞起。这四个表征行动，象征行动确实，即你问我，我都想象不到，如果要我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样选择，我实走。但对他来说，他继续坚持。这段经文，这四个的象征行动之后，去到十三节之后，有一个补充，补充了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背后的原因。为什么神要这样做？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说话，也是整段经文里面一句很重要神自我启示的一个，他自己给我们知道的一句很重要的说话。神说他是什么？我要审判他们作出这么多的事，是因为要那帮人知道什么？耶和华他所做的事是出于妒忌。哇，什么意思？妒忌？为什么出于妒忌的？原来这个字的原文呢，可以翻译做热心或者妒忌，不过在前后文，特别在神的审判这个的脉络底下呢，这个字翻译做妒忌呢是较贴切的。所以你见到不同的译本呢，它将这个字的原文都有翻译做两样的东西。不过在中文版里面，其中一个很好的译本，原来中文译本里面呢，它就将这句说话较似原文这样去表达了出来。神为什么发怒啊？是因为什么？这帮人不忠啊，这个民族不忠啊，这个民族对上帝不忠啊。不忠这个字原来在民数记里面出现，是讲一种好像夫妇的关系一样。简单讲什么？原来这个民族中间本来神跟他立了约，许下了这个盟誓，但是他背弃了神，这个民族背弃了神，神就要出手审判他们。你问我，神期望他的民族，神拣选一个民族，拣选一个群体，地上面做他的见证，神好想这班人忠心，结果是神做的，过程不是焦点， 神期望的是你在每一件事上都要忠于祂。以西结，神吩咐他完成这些象征行动，同样地，每一次到以西结，简直就是想象不到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不 logic 的。不过上帝呼召他，就是要他知道，或者这么说，期望以西结能够可以忠诚的去跟住他。我仍然相信这个是上帝对他的心意。我在读神学的时候，神学院请了一个宣教士去神学院分享在宣教的路上。这个宣教士其实本身在香港里面是做一个专业人士，他放低了建筑师的一个的丰厚的或者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他就去了伊斯兰世界的国家里面去做一个透过做建筑然后宣教，赚的钱差很远，因为那里没什么屋给他建的，其实坦白说，因为不会有很多高楼大厦。但他回来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在那里留了12年，但只是带了4个人信耶稣。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知道，论结果用人的标准，其实他真的没什么结果。论过程，其实可以留在香港享受生活，他不需要去到一个落后的伊斯兰世界国家，在那里做一些对他来说不是很专业的事。过程他未必很好受，但我仍然相信这个宣教士是一个忠诚的宣教士，因为神呼召了他，他对于神忠诚，金钱不能够拿走他与神的关系，名誉不能够取替神在他生命里面的位置，这个是忠诚。以西结他所面对的确实很多挑战，不过他仍然用生命做见证，他仍然以对神的忠诚去选择去表达关于上帝的吩咐。最后好想让你知道，上帝同样地托付我们这个世代的你和我，或许托付着给恩福堂，或许托付着给我们一小撮的人，或许托付着给我们中间的一个人。神邀请我们再一次校正我们的侍奉态度，校正我们的心态，我们不要只是以结果为目标，因为会死人的。还有你哇哟，结果哪是你决定呢？听得明白吗？第二，不要太 focus 只是一个过程令你开不开心和没有满足，如果你以一种标准去衡量是否继续再前行的话，我仍然觉得你都会很快放弃，不能够再继续行下去。那神想我们怎样？我仍然相信神想我们忠诚的做每一件事，忠于他自己，让他为首位。我曾经读书的时候，有个旧约老师，我很喜欢这个老师，他写这本以西结圣经书的时候，有一句说话，当我看的时候，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很感动。他说以西结先知是用生命再度的受苦仆人。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知道，以西结他不是只把口说，他是用他的生命、身体承受神的道。当然，我想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而这个榜样更加成为我们要不断去效法的榜样。鼓励你，香港甚或我知道在我们的处境底下，你要再成为很积极或者呢很有生命力的去展现我们基督的信仰，我想都不容易。不过今天这篇讲到，只有想鼓励你，神喜欢我们忠于祂，在每一件细事的事上面，小事上面忠于祂，神就喜悦我们。这样一起起立好吗？有首诗歌去回应神，盼望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满足，因为唯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一起回应神好吗？
圣神的感动，开放自己的生命，唱首诗歌。
你是我奖赏，是我唯一双爱物，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失恋中我的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
圣灵去触动你的生命，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啊！弟兄姊妹，不知道在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过去在你侍奉或者在你信仰的路上边，曾经很热心，但因为结果未如你所想，过程未如你所期望，让你感到很失望、很沮丧。甚或里面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不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是你的，盼望将你的手举高好吗，去祈祷主，举高手跟神说，神啊，是啊，我搞错了，原来我将我自己想要的结果放在我信仰实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去回应神啊，弟兄姐妹，中间过去在侍奉里头，是不是一个过程让你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经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如果是你的弟兄姐妹举手去祈祷主，去开放给神，去跟神说，神啊，是啊，我焦点搞错了，原来我将我眼睛只是定睛在那些结果和过程底下，导致到我不知道原来神你最期望的是我和你的关系，是我们和你的关系啊！等姐妹祈祷主好吗？等姐妹祈祷，其他等姐妹鼓励你去求神给你一颗忠诚的心，去祈祷上帝，求圣灵给你一个去对住祂，去见证祂，去侍奉祂一颗忠诚的心，你都为我们教会群体祈祷，为我们青年人祈祷，让教会的青年人成为一个神拣选的一个群体，并叫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一个神忠诚的群体，在地上可以见证祂，去祷告主好吗，去祷告神，去为教会祈祷，为自己生命祈祷，让地上神所拣选的有一个目的忠诚于祂，让人见到我们一群忠诚的基督徒就被吸引来到我们中间一起去敬拜神，去祷告主好吗，弟兄姊妹，祷告主，祷告主，帮助我们，神再一次在你面前，盼望你给我们有意识的心智，让我们忠心的、忠诚的去侍奉你，主啊，帮助我们，使用我们，主啊，知道因为唯有你才能够满足我们， 因为唯有你才能够满足我们。主啊，多谢你。凭信心的去宣告，跟耶稣讲，我俾佢知道，我哋决定跟住佢。我们重新在你面前立志，透过你自己的说话再一次更新我们的生命，过我们行的路或许我们不明白，但是今天今天这个时刻，你再一次对我们的群体对我们的个人呼召我们，叫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忠诚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承载主你自己的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地上活出你自己的吩咐。主啊，帮助我们，求你赐福俾我哋群体，多谢你听我哋嘅祈祷，祝福我哋头先每个人嘅祷告，每个人嘅回应。神啊，你知道佢哋嘅心，你知道佢哋想要嘅嘢，唯有你先能够满足佢。祷告奉主名求，阿门。